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胡百进，今天为各位介绍如何将 SQL Server 2014的资料库备份到 Microsoft Azure， 或从Azure 上面验证你的资料库备份以及还原资料库。那将 SQL Server 备份到 Azure， 其实会有很多种方式。那当然这里面最大的好处就是你可以直接整合 Azure 它上面的储存空间，那你也就不用在做异地备份的时候呢，你必须要有异地备份的机房管理的人员，那以及你要去规划它的储存空间，那你今天要小心它的这个整个异地备份机房的维护。 OK， 那要备到异地的方式，其实SQL Server 提供了很多种选项，一个是 SQL Server 2014提供的一个 Managed Backup， 那这主要针对的是比如说你是一个独立的开发人员，你接了一个诊所，接了一家店的它的系统的开发，那你现在有资料库，但是这家店它可能没有 IT 人员，它只是个一般的一个小的店面，那你帮他做了一些简单的进销存，那你帮他做了一些他的客户的资料的系统，那这时候呢他当然也是希望去做备份，但是他没有 IT 人员去做这些备援的计划，那他也没有钱去购置一个备援的设备啊，甚至异地啊，这些其实对他来说可能都不是一个负担起的一个费用，那这时候呢，你就可以为他准备SQL Server 2014受管理的备份。这其实你只要在 Instance 或者在 Database 的层级启动，那SQL Server 它自己就会针对它的资料量，针对它的存取的方式而决定要做什么样的备份，然后帮你自动的备到Microsoft Azure 上面去。OK， 那第二种是我们今天主要介绍的，因为我们今天主要针对的还是DBA IT 人员哦。那这个是你今天你要去规划，定期的把 SQL Server 的 database， 然后直接的上载到备份到Azure 去。那你的备份方式呢，可以是ad hoc， 你可以到再用 Management Studio 按右键备份。那当然我们真正要做的资料库备份，我们都是定期的周期性让 SQL Server 自动的来做这些备份，所以我们一般都是你可能用 Agent Job 然后去 run 一段 T-SQL。 那当然你今天如果你是整合在程式里面，那你可能用 PowerShell Script， 也可能用SQL Server Management Object 利用当内程式来去启动备份，这都可以哦。那当然这最大的好处还是我们刚刚先讲的你在做这些异地备援上面的时候呢，你可以完全用你以往的经验，不需要去再多一些其他专门客制化的行为，那你就可以把你的 database 直接备份到 Microsoft Azure， 那以及你可以去验证这边的资料档案，那或者是把它 restore 回到你的 on-premise 的机房里面来。那第三种因为前两种其实一个是 SQL 2014或2012你的 SP1 SU2 之后，那或者2014才能够做的事情了。那在另外一种是你如果有一些旧的2005 2008这 SQL Server 的版本上面的话，你可以直接从微软下载一个 Backup Database to Azure 的这一个工具程式，那你可以进入设定之后呢，那你可以启动针对某个目录，那只要是 SQL Server 备份到这里来的，那它就自动帮你把档案直接帮你备到 Azure 上面去。 OK， 那接着我们主要来谈是我们 IT 人员，我们 DBA 会要做的事情，就是你今天做 SQL Server 例行性的备份，因为我相信每个 DBA 都有他自己备份依需求所建立的 policy， 比如说你要去做 full backup， 去做 log backup， 做 differential backup， 做这些 backup 定期的备份之后呢，还要去做相关的演练，去验证这个资料还原这些可用的这些程度。那所以呢我们都会有自己的 script， 来去完成这些自动化的行为。那所以你可以直接透过不管你的管理界面SQL Server Management Studio 或者用 T-SQL 或者用 PowerShell， 那你都可以来完成这样子的动作。 OK， 那当然好处就是我们刚才先讲它是在 Azure 上面的它的可用性。那微软会帮各位保证它有本地的副本或者是异地的副本。那当然这里也就比较不用去担心说你今天要有准备超大的空间好让你去做几个备份。那这个是我们一般常常在备份的时候比较需要考虑的，因为我们如果是系统多，然后我们要保留可能是几份的备份，那这时候呢你可能就要去规划你的空间。尤其是企业的系统，我们一般来说它是每年 1.5 倍的增长它的资料容量，所以当我们越被我们的范围越大的时候呢，这一般你要考虑一个异地的一个可成长的空间，这相对而言是一个比较大的effort。所以你会需要有这些备份软体，然后你会需要有这些管理软硬体机房的这些相关的负担呢。OK， 那这里面要备份的方式我们等一下会再来 demo 给各位看。那最起码最重要的就是你要去建立这些怎么样跟我们 Azure 沟通的身份，这 credential， 那以及就用我们常态在备份的这一个方式。OK， 那在你可以用语法来备，那你也可以用当内的程式去 call SMO 的物件，那或者你今天可以去用我们的 PowerShell 的语法都可以来做。OK， 那在备到云端上面去的时候呢，通常 DBA 会有一个考虑，就是会不会在云端的供应商把你备上去的资料呢，直接拿出来使用，拿出来可能一些机密的资料外泄。那这个在SQL Server 2014之后呢，直接提供在备份上的加密，那你就不用去启动通透的资料库加密的动作。那你只要有在你的地端的你的机房内的SQL Server 上面呢，你只要有用来解密加密钥匙的这个凭证呢，那你就可以在备份的时候呢去设定说被注意的东西要加密。那当然这样最大的好处就是你在资料库在运作的时候呢不必要去做加解密，那就没有这种额外的运算的 effort， 只有在备份的时候才启动加密。那这样你就可以把备份的成果呢放在任何其他的地方，比如说 Microsoft Azure。 OK， 那你可以去在这备份上面的加密你可以选择不同的演算法，那你也不必去启动在以往的话你希望备份的加密，那你只有一个选择，就是用 TDE 的方式，就是在线上云的资料库启动加密，那它抄写出来的备份自然有加密。 OK， 那所以你可以针对你不同的备份策略，然后透过你的 SQL 语法或者前面所讲的各种的你不管 PowerShell 啊或者是其他的管理界面呢，都可以在执行的时候呢去使用不同的选项。OK， 那我们现在就来做一下step by step 的说明，我们去把我们的备份放到 Microsoft Azure。 所以在这边呢我们就先在我们的 Azure 上面建立一个储存体，所以在这边当然你有了Windows Azure 的这个 Microsoft Azure 的账户，然后呢那这时候你就可以来建立一个比如说我们就放在我们取一个叫 Brand Storage 的这样子的储存体，那我们放在在我们存取最有效率的东亚的这香港的机房，然后呢我们都要在本地机房有其他的备份，那这时候我们就请他直接帮我们建立。 那接下来呢，当然这个你稍微等一下，它帮我们建好了这一个storage 之后呢，那我们在上边我们还需要等下再建个容器哦。所以在这边我们等一下在它建立好之后，我们再建一个容器。那你可以把它想象成就是我们要分门别类的来摆放我们里面等一下备上去的东西。所以在这边我们可以再来看一下。OK， 那这个做好之后呢，那我们可以直接的进来，那我们设定一个存放我们资料的容器。OK， 所以我们在这边直接建立完容器之后呢，那我们就可以取得一下我们刚刚的这一个储存体上面我们的管理精要。那这在容器上，我们建立这一个取得这管理精要，主要是因为在我们的SQL Server 里面要去建一个 credential， 那用这一个来去跟我们 Azure 上面去做沟通，去取得登录的这个身份了。所以在这边我们就再来建立。所以我们在这边就再来建立一个认证了，所以我们在这边我们就把刚刚我们 copy 下来的这一个内容，我们直接贴在这里。OK， 那当我们今天建立完了这一个认证之后呢？那我们等一下就要利用这个 credential 来跟它沟通，所以在这里我们就来做一个 backup。但是我们要去做到我们备份内容要加密的话呢，那我们必须要在我们的master database 上面先建一个 key 哦，然后用这个 master key 去加密我们的凭证，那我们再用这个凭证去加密我们备份出来的东西哦。所以在这边我们现在要备到云端去的话，我们就先建立我们需要用来加密的内容。然后呢，我们可以用语法，也可以，你也可以直接用界面。所以假设我们要把刚刚这一个 Northwind， 我们要来备到远端，所以在这边的话，你也可以直接选择备份。那在这一个版本上面的时候呢，我们在备份的方式上面，我们可以说我们要备份到什么地方？我们的这一个管理界面起错了，起到2012的管理界面了。所以在这边的话，你会看到我刚刚没有这一个选项，所以那我需要再用另外一个因为我在这台机上面，我同时有 SQL 202跟 SQL 2014，所以那我需要再利用 SQL 2014的管理界面，那我们才可以来为它直接用 UI 的方式来使用。不过这边你可以看到，因为我其实是用管理 SQL Server 2012的去连到2014，2014的版本是12，所以它刚刚自动就没有那一个选项可以出来了。不过共通能做的工作，你可以看到其实它都还是能做，所以我们刚刚建 credential 这些因为 SQL 2012就有了，所以它就直接帮我建上去了。但是呢，我要在2014上面 所以刚刚你在这里头的，我们可以在这边启动它的备份了。所以在备份上面就可以看到有 URL，然后这一个你就可以看到说这一个是新的嘛，因为我们刚刚只有这个磁碟。那如果是在2014的界面上面的话，你就可以备到 URL 去。那你也可以在这备份选项上面呢，那你可以看到在2014上面它也有加密备份的动作，所以你可以去选择你刚刚所建立的凭证。OK，那我们这边的话，我们是直接就利用语法就背到刚刚我们建的这一个Burn Storage 这一个位置，然后使用我们刚刚所用的 Credential。那这边我们就要求它要 Encrypt，OK，然后用刚刚我们所建立的凭证。所以这边的话，我们就可以开始来备份到 Azure 上面去。那一旦能够备上去之后呢，那接下来当然你也可以直接的在我们的地上可以来看一下，不过你其实可以直接去下载微软提供的这免费的这个 storage 的管理的应用程式。那我们在我们的 Management Studio 上面也稍微可以看到，所以在我们刚刚这边可以一样的我复制一下。那在这边的连接上面呢，你也可以直接连到这一个Azure 的这一个储存体哦。所以在这边也就可以看到我们刚刚备上去的内容。那当然，我们一般在备份的时候，其实我们都要去做相关的验证的作业，所以你都可以用我们一般习惯的去看我们备份的 metadata， 或者呢去验证我们的备份内容，那这都一样，它可以直接的取回这相关的备份的结果，然后来验证它的资料，看它的 metadata 以及验证内容。OK， 那所以这一个如果验证没有问题，那这里你如果要把它还原回来，那我们可以直接还原。那我们这个 instance 可以正常还原的主要原因是因为我们在我们的 master 资料库上面有建这个凭证。那你如果说你今天要还原到其他的位置上面去的话呢，那这里你会需要去记得要先把这凭证备份出来，在其他的 instance 上面先把凭证装回去，否则的话你会没有办法还原回来，因为你没办法解密。所以我们在这边还可以正常的把这一个资料库再还原回来。所以这边你就可以看到我们刚刚备上去的内容，那现在在这边也正常的取得。那你如果要去看内容的话，当然你也就都可以检视这里面的内容。那这里面的话，我们在强调它在 Azure 上面，那这个内容是加密的。OK， 那我们这整个的备份跟还原就说明到这边，谢谢各位。